这波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就是咱们的宋家斯回家这一段，然后就是被他带着去山上，这波人就是直接入伙了嘛。也不知道咱们的朝天王为什么要嘟囔一句，听说这个小李广射箭射得疼啊，咱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呀。
梁山射箭，
我要射
第三支箭。
都说这个有隐喻，第三支箭不是暗指梁山第三代掌门人吗？那不是宋江吗？
我们这有点牵强。
哎呀，反正就是，基本上这就是前期的主要人物基本都聚义齐全了，
是，
然后就可以进入下一阶段的加入的人，基本都是一些朝廷的官军，
对，都是征剿梁山过程之中收服的。
嗯，这波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就是呼延灼，
对，
还有几
徐宁，为了破呼延灼抓的徐宁啊，
然后关胜也挺重要，
关胜是最重要的，
而且好像主要是用它突出这个聚义堂这个义。
关胜
还有郝思文、宣赞、
左超、
秦明、秦明也属于被坑上山，
对，
把人家都坑死了。
他们这帮人都是坚定的专案派，我本来也没想当土匪。
哎呀，慕容知府啊，死得挺惨。其实梁山。
梁山其实大部分都是招安派，而且当时其实招安是，不管从理性还是感性上来说，都是正路，都是正路。
所以说反对招安的人有武松、曹天王也，
不，晁盖，包括晁盖嫡系三阮、刘唐他们这帮人，你不知道他们想干啥，他们给人感觉就是活一天是一天。我们有一个政治纲领，
大块吃肉，大
对，就是吃一天喝一天是一天。我不是想列土封王，我也不是想就是替天行道，然后受招安。我也不
是
想，
李逵也是反对招安。
李逵那时候，
李逵就，
但是你看那个鲁智深和武松的反对，他是柔性的反对，然后李逵的反对是二。你要是说宋江，我说我真想招安，你会又来跟大哥走。他是宋江的跑马。
然后这里边其实最大的反对派也就是咱们曹天王故去之后。
那个其实当时主要有两个反对派，一个是晁盖嫡系，一个是二龙山，一个是二龙山，这个阵营。
派系的。
对，他都和宋江嫡系不是同一派系的，而且二龙山。他是相当于加入，他是带资进组，他其实是股东，本身势力就很大。我不上你梁山，我照样是一方豪杰。
如果按央视版的话，还有一个势力是林冲势力，但其实在原著里，那就是稳妥的招安派。
对。
然后这里就会引出另外一个人了，就是本书中最后一个有小钻的人物。就是卢俊义
啊，
引入他也是为了招安嘛，
他是为了给梁山增加筹码。我梁山并不是什么草寇，我堂堂卢员外河北一
骑
都到我这儿当老二来了。而且就是没发现卢俊义上梁山之后，整个梁山的画风开始变，梁山成一拳超人了。
这样面
卢俊义是一枪超人嘛，就是就是相当于卢俊义上山之后，就是梁山就是在武力上有了绝对保障，打谁都输不了。也他和那种悬的呼的公孙胜那个还不一样。
卢俊义这个故事可以讲讲。就是在那么多人反对的情况下，他为什么还要坚持被吴用的算卦非要去那儿走一遭？夫人反对，大管家李固反对，燕青也反对，他逞什么能啊？
发现我众叛亲离了，我河北玉麒麟，我这么大能耐，没人服我，你不让我干啥，我偏要干啥。
而且燕青要跟他去，还不带人家，非带着李固去。 这不就是一个坏事吗？而且李固做的好像也没什么毛病，
大他绿了吗？这是最大毛病，
谋反重罪，株连九族啊。然后就可以讲讲这几次重要的招安谈判了。
嗯，
第一次是我们的玉素从统起的素太尉，
素太尉
提的，然后就是辅奏了。
素太尉大好人呐、
啊，嗯，然后就
他就是水浒里的鲁肃啊。
然后这次招安的重要原因，一是圣旨写的太犀利，
嗯，
二来呢，也赖阮小七贪杯，
嗯，
把
御酒
换成了。村酿，你要是央视版的就更糟了，直接给你灌的江水，
对，湖水。
嗯，这次就算谈崩了。
中间插一段，现实中的运城附近没有水，然后导致很多人认为就是梁山这个什么是什么。
现在梁山
不是老寿罗斯，就是导致很多人认为说所谓的八百里水泊其实取材于白洋淀。
现在梁山影视城不也分俩？
嗯，
然后就是第二次谈判了。其实就是，哎，那次是潼关还是高俅打梁山？
潼关。
第二次，
潼关
也算一个大宋猛人。
嗯，那是
没
当太监当到长胡子这么有创意，
没打下来。这次主要是巨豆的问题，除宋江。
嗯，
然后其实主要还是。宋江的小弟比较铁，
嗯，
花荣一听这个，我除宋江，我还是先把你除了吧。
嗯，
然后就是第三次谈判了。第三次谈判，啊，梁山算是把一个重要的朋友请到了山上，
嗯，
就是我们的高
梁山人民的好朋友
太尉。而且高太尉在梁山这段住的也是最高规格，
嗯。
可能是梁山接待的确实是最高规格。
那个。央视版是就是把高俅塑造成梁山的宿敌，为什么呢？就是中间带有个引子呀，
嗯，
所以就是通过林冲来塑造的嘛。那真的是妻离子散，国破家亡，这是一个大仇。但其实如果你从原著里分析，他们基本上没有谁和高俅有直接的，除了林冲，但林冲也没表态呀。
玉儿干，衙内，
嗯，
对，红班长衙内演的，行，真好。
就二代就应该这样是吧？
然后这里有个小插曲，就是我们太尉什么都会，
嗯，
然后说自己相扑天下第一还是天下无敌啊。然后我们这儿也有一个好的，就算是跟燕青摔了一跤，也算是捂着了半天。
对，其实你要说中国故事。高俅是能和燕青比一下，啥都会，
会玩的基本
啥都会，琴棋书画、飞行走狗。
然后这回算是带了梁山的一部分人马，
嗯，
算是谈判。但是我们的高太尉反正是一直压这个事儿。
嗯，
其实我有个疑问，
嗯，
他为什么就是明显他是不想招安的嘛？
对，
他为什么不把梁山带着这俩人就是带到他府内就直接砍杀？
那其他人咋办呢？
啊，这山上还有俩人质。但是好像
不是，就是这，就比如说，我现在我梁山主就是主和派是大，我是宋老大罗老二，我都想招安。然后你把这些人除了，那万一上来是武松鲁智深咋办？对吧？这不确定因素太大。我其实都说了，我就是跪求你们收我，你图个啥呀？我高俅和你宋江又没深仇大恨，见都没见过。说白了，收编了你，真把你收编了，算我正解，对吧？
反正就这俩人就这么压着
啊，
然后这边等气儿一直也等不着啊，就派出了我们算是梁山第一帅哥吧，燕青，
嗯，
他跟李师师的故事，
嗯，
央视版就很浪漫，
嗯，
就是不光是姐弟了，可能是往
每一版都很浪漫，
嗯，原著就不怎么浪漫。其实他还有
就是，
还有一个人也下山了，戴院长也下山了。而且原著很清晰啊，确实是燕青什么都会玩，直接就给徽宗唱了一段。 先赦了你的罪。
其实我觉得说燕青应该带着那个铁轿子月河去，让月河再唱一遍那个叹天王降妖草告安，现场唱一遍。
然后这次就算是招安成功了。
嗯，
这里边有一个蝎子，就是一直说是朝廷的阳谋，借刀杀人，招安实则为奉化，
正常吗？
嗯，
临出上梁山，你还得立个通行证。
嗯，然后就是这波人，
哎，这个现在想不想起？像不像？真就是通行证这个。
嗯，
山子营什么？山子营也是土匪，看土匪打通行。
而且梁山那个驻地，就是梁山下山之后那个驻地挺有意思，陈桥驿
啊，给你上眼药了。
然后就可以讲讲第三部分了。征辽和田虎王庆这个
有点枯燥，
用不用讲一下子？反正就是神挡杀神，佛挡杀佛。
我感觉没感觉这一段有点像《封神》里平移过来的吗？
但这段就尤其抗辽那段啊，因为我读的主要是百回本，就没有那个
没有天王庆
啊、
嗯，不，因为有天王庆，他武力圈就开始乱，这无所谓，就是多了些有的没的。
嗯、
但是卢员外天下第一这个威名咋来的？不就是、
嗯、就是一个经典的抗辽神剧，
对，一骑当千，一个人打四个五虎八彪级别的。杀死一个大宝仨，然后回头看看，哎，居然还有一千人，我把你们包围了。然后，
而且为什么都打到，都收回燕云十六州了，不能退了？这也是很服。
那你不能改变历史。而且你要是
好几个官都封到保定，
而且你要是看时间，但是《水浒》里的那个
地理就是
地理本来就模糊，
基本就是
河北、天津都是大宋的，那你说你契丹往哪儿去？哎，我想想啊。
你想说
啊？不是，辽国，对，
那
正常的，要是按时间线的话，那时候应该是天祚帝耶律阎锡，
嗯，
本来也是辽国末代皇帝了。
啊，其实他挺能打，除了执政能力。
你要是阴谋论来讲，就是别把辽国削得太狠，让辽国去牵制一下正在崛起的金国。
嗯，哎，可以插回来。其实这里边有一波女真人。
宗家嘛，
曾家，
嗯，
还挺效忠大宋。
嗯、移民，
辽国，哎，辽国那阵儿，耶律大石打北宋还是大挺嘛。然后就是回来吧，就是死伤最惨的方腊之战。可以评评方腊这边的战力。方腊那个侄子是真能打，枪挑旗。
方杰、方茂。
嗯。
方腊手下。尚书王寅，
啊，小养刘基、庞万春，
庞万春，
嗯，这到辽也没跟花荣对上剑，
然后宝光如来正那其实就是照着鲁智深又描了一个人，
国师啊，
国师，
俩和尚在这打，也就是这么几个人，
嗯，他其实就是奔着方腊的那个战力是照着梁山写的，就是刚好就是。
而且
把你拼的差不多的那个
方腊，如果说历史意义上那个方腊，他起义为什么成功？他定都就定错了，他定都没定在杭州，他定在了他那个老家什么什么什么洞，反正他确实是易守难攻的一个那个地儿。而且他起家也是靠摩尼教起来的，
对，方腊是当时那个摩尼教的教主，
嗯、所以施耐庵可能写书的时候也不想写太明白。
你那个看就是剿灭方腊，在金庸世界观里剿灭方腊的是谁？
谁呀、啊、
黄长。
方腊这只，嗯，然后这里边有一个插曲，就是死了这些人，然后这些人阮小七那个结局是自己作的，
但是其实阮小七相当于给自己换了个善终，
嗯，
颐养天年，
嗯
嗯，后来才有了打鱼杀家，
嗯，
对吧？
嗯
嗯。
然后这里边
后来花荣的儿子花逢春不是给他当女婿吗？
他们说死伤惨重，梁山死伤惨重的几个原因，
嗯，
就是后来这些分析的一
个那个安道全给扣下了，不让他治病。
那这是一个
啊、
还有一个就是分兵，其实一直在分兵。
一直是宋江吴用带一路，然后卢俊义和那个、
而且卢俊义那支 还在分。
对，然后卢俊义和柱带一路，而且卢俊义柱这段就很搞笑，就是很多人在网上吹柱舞，说柱舞才真正毛利家，因为他没看过原著，柱舞整那些花活基本没啥用。布个阵
也可能是看过原著，就辽国布那些阵全是朱武说的，这是这么个顺序。朱武说这是啥阵，不用说知道了，然后咔咔跑宋江那儿，这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阵。
但是朱武就没啥用，到最后咋办？来，卢员去吧，卢员外，就把卢员外当皮卡丘用。
啊，分兵，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分清敌我，也没有分化敌人、
就是，
而且就是统战政策执行的不好，拢共这个
其实
征方腊这块
还有一些、
就有一个人投诚、而且最后也没加入宋将军，
他就是死敌嘛，他不，而且从方腊角度上来说，我要投降，我投降你宋江了，我直接投降皇帝。我投降你宋江，我二你宋江成二道贩子了，这是。
而且这里跟央视版的一个最大的改版是，那里边是张书夜其实还是挺好的，对，本来张书夜挺好，就是在那里边是一个挺能打的。
他本来也挺能打的。
我是说，就是在那个剧里，他是一直跟着这个梁山，虽然没展示他怎么打，但是那个模样也是造的灰头土脸的，反正就是显示一直挺能打的。然后其实原著里呢。真正在后边坐镇的张书夜张太守就一直在那儿坐镇，前面一直是在这个宋江打，真正送点胜利军的呢反倒是那个大太监童贯，倒是一直在推。
童贯是会打仗的，
对啊，差点把西夏平
定。而且你看那个还有几个就是相当于梁山几个大哥被办掉了，然后公孙胜你也不让他做法了，
公孙胜走了，善终。
对啊，是，所以就是他走了吗？他为了公孙，他为了就是让梁山就得到这么几句，把公孙胜给办掉了。
光看百回本的话，好像公孙胜基本是对大宋的战阵没怎么出阵，然后他基本是就险
那个攻打高唐州和高廉斗法、这个是拿下了、但是百二十回的话他就经常和田黄庆那几个法师斗，
对，然后他在辽国那儿也起了挺大
的那个包道乙飞剑斩武松，对，然后还有啥来着，对，因为百二十回里边有很多比较魔幻的人物，比如说乔道清，然后他手下有个马陵，号称小华光，三只眼，风火轮，那就是马王爷嘛，按那个来塑造的。
后来求
而且就是，他还办掉了灵阵，不让他放炮。
水火将在这里边，其实，在梁山挺不受待见的，就是只能当一个马军和一个步军，还能干什么活呢？也不给你提供火药。
魏定国和单廷圭。啊，不是，你说灵阵呢还是
啊？
灵阵，轰天雷，
魏定国和单廷圭就更憋屈了，
一个放水的，一个放火的，
持戒的，梁山上哪造火药？然后就可以讲讲这些，这些善终的和不善终的。
首先善终的，从头开始数。
公孙胜。
啊，是。然后顺带着樊瑞，其实樊瑞自己法力不错的，还拜了公孙胜为师。
安道全是，
是人家进太医，然后那个萧让，
金笔将，
萧让，
金大坚，
御笔将金大坚，圣手书生萧让，这个反正送回送爱玩嘛，陪他玩去，但是玩不了几年了，
就掳走了。
对，然后技术人才，反正就技术人才嘛，那个。
段景柱，对，养
马
的嘛，
还有那个月河什么的，唱歌那几个，
技术型人才基本都那什么，
还
有几个武将，
然后那个宋清回去继承家业了，新一代宋太公，然后李应当富豪地主，滚点杜兴那些，
关胜算是善终了，
那、
虽然也是战死，
呼延灼。然后结果他到那个说月里还有个番外，往年和那个八十多岁和那个纪国柱打成平手。 那个书月里还有一个关胜的版本，就讲的是那个岳云刚出山，小孩嘛，十六七，少年英雄，然后碰到一个山，山顶上有个小孩，然后那个小孩咔往山下扔一个老虎，然后岳云咔随手又把那个老虎扔上去了，就发现那个小孩用大刀，叫关灵，他是关胜的儿子。
嗯，我基本上就是技术人才善终，有一些原来是武将的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也善终了。
对，然后
还有一些人是柴进善终了，就是算是毕竟当过方腊的驸马嘛，一才不跑，有点流氓，就
燕青
，美好的结局是他跟李师师跑了。
港漫有一港漫版水浒，有个结局是燕青，然后最后留着胡子，然后李师师就是那个一身那个农家村民一个打扮，那个就是隐遁江湖，然后燕青就是人到中年，然后在那儿抱着孩子，然后结果他厅堂里摆着一堆灵牌。最上面托塔天王朝拜，然后下边一排那个宋江和吴用，然后卡所有牺牲的兄弟全满。
那真实的历史李师师好像殉国了，这不好说了。就是，
然后李俊，海外称王，真正的混江龙，人家代号是一个龙，不是白带的。
他是装病是吧？
嗯，
装病
成病。然后因为水浒后段有个太湖小结义。就是，
他不又认识两位吗？
对，然后那个带着，
这可以插回去，就是梁山自打108凑齐之后，
就没有再吸收了。
基本活捉的都很少，基本能弄死就弄死。
嗯，
除了几个招安的关键人物，
嗯，
给你抓上山去。对，最后还可以聊聊结尾，就是托梦送徽宗那段。而且徽宗是就按那个书里写的是徽宗很想惩治高俅、童贯，
是
和那个
杨戬、蔡京四贼嘛，
但是就是被插过去了。而且原著里那阵用的好像是上皇，那是钦宗已经继位了啊，原著写的，
反正那也没几天了。
嗯，反正就是这么个情况。就是要分析呢，就是
你也可以理解为大敌当前，毕竟还得有人用嘛，你不能学重申吧，先把这四位砍了，怎么你自己带兵自己理政啊，对吧，还得有个秩序。
我可以插出去，反正这个基本上咱就是这个比较碎的聊完了，我可能需要剪一周。
咱们今天可太碎了，比上次西游碎多了。
然后可以插出去两个小题目，一个是水浒这些叙书，可以聊聊这个
水浒叙书。我还真记得一个，我看看啊，之前陈晨的那个叫什么来着，水浒后传。水浒后传里面就提到了王进，那时候他已经是老将军了。然后最后跟着水浒那些残余的人远渡海外，金鳌岛投奔了李俊。成了李俊座下五虎将之首。这个金鳌岛是那时候评书画本经常用的一个词。金鳌岛首先它最开始封神里石天君，但是后来好多人就是各种二创，把它都说成是通天教主，就是截教大本营，
就有点像古典名著里的金银岛呗。然后还有清末那个新水浒。
还有最有名的荡寇志，
这是大宋版《封神演义》吗？这就是
36将。
基本上什么招都有。
反
正最后算是把宋江给收拾了。然后再插着一支啊，这也是咱正式的结尾。就是如果就是这是个 AVG 游戏或者是个战棋游戏，就是梁山这个原著的结局肯定不是一个好结局，这是一个坏结局。就如果给他想出一个中结局和一个好结局会是什么样，你的设想。
就如中结局，
就是善终是善终了，但是也待遇也不怎么地。
那个中结局可能就不算中结局，就是一个黑暗版结局了。就是
又反了。
不是又反，就是分裂。
嗯，
就是梁山在扩张之中，可能东征西战，然后慢慢吞并版图，甚至有了图谋问鼎之心，但是梁山内部发生的分裂，对，就是这么一个终结局。那你要是按一个正常，就是一个平行世界局，那当然就是逐鹿中原了。梁山、封腊、田虎、王庆，加上大宋本身，甚至西北都独立了，然后大家一顿混战，然后谁赢算谁的。这对，这时候多好玩啊！南边还有大理，然后西边还有西夏，西南还有吐蕃，然后北边还有辽，还有金，甚至东边还有朝鲜和日本。
啊，那阵是高丽。
高丽。
有没有一个招安县的好结局？
有啊，招安县
啊，
我记得是有招安县的一个叙述的，而且还不错。
就是这帮人在宋江也活着呢。
你要是平行的招安县的话，那就是招安县，然后就是108将，最后大战金国嘛。
嗯，
没有岳飞什么事了，我鲁俊义直接出来。你要是按照时间线来说，那个梁山聚义的时候，岳飞都已经参军了，
就可以算是宋江的理想主义与现实的破碎。基本上水浒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但是其实有一点是要说的，108个人。好人很少，
是都说了魔星嘛，
就是开局第一天就给定性了。
魔星里偶尔有好人，但是他好人那些好人都有不同寻常之处，就是哪怕是好人，在他们看来就是杀几个人也不算什么。
好，今天就这样。然后我的下一个新坑就不知道是什么。
推荐两个，一个是《谈谈五代》，但《谈谈五代》你是。一边是因为它小说很粗糙，你需要同时听很多的平话本，就比如说石连军啊，当然石连军的那个路数和很多人说的谈谈五代都不一样，你还需要再看别的。另外就是封神也，
封神正开着呢，
封神原著没啥可说的，封神可说的都是阴谋论。
徐天剑刚被砸死。今天就这样。
咱
们下期再见，下期我可能换设备。
人情84000劫，生年百岁又如何？自己的江湖一双脚，兄弟的情谊何必说？寻常聚散是刚酒，欢喜恩仇两句。